请各位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十二节念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十五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因为父有圣灵，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以我所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他们
感谢神，这三天有机会和各位一同聚会研读圣经，愿神继续赐福各位。今天最后一堂，我要讲与主同伴同工。主耶稣很希望跟我们做朋友，跟我们做同伴，然后差派我们去结果子，去做他的工。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最后一晚给门徒们的交代和叮咛。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什么？请各位说，
朋友。
这是主耶稣的心意，他从父那里而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心愿，我们都做他的朋友。虽然我们是他的仆人，却是朋友的情况下侍奉他，不但朋友，是好朋友的情况下来侍奉他，与他同行，与他做好朋友。这几天我们一再说过，神创造了世人，就是希望世人与他同行，做他的朋友。亚当夏娃让人失望了，让神失望了，神以后寻找亚伯，寻找以诺，寻找挪亚，寻找亚伯拉罕，寻找约瑟，寻找摩西，寻找许许多多在信心中来跟随主的人，以后差遣他儿子主耶稣来到人间，完成神这个心愿，先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舍命流血，再让我们都做他的朋友。所以愿众弟兄姊妹你记住，不但做主耶稣的仆人，更做他的朋友，做好朋友。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古代波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王，各方面都非常的优越，就可惜没有朋友，在王宫里面都是做仆人，对他唯唯诺诺，国王心里很不满意，他想办法去找朋友，只好化妆跑到市场菜场去到处找朋友。他化妆得太贫穷了， 结果找不到朋友，最后有一个很贫穷的做苦工的人，看到这个人逛来逛去，知道没有朋友，就主动去跟他做朋友，然后请他，你没有地方住，到我家来住啊，不过明天开始你要跟我一同做苦工啊，去搬石头，去做各种的劳力。这国王就跟他去了，去了第二天真的就跟他去做各种苦工啊，去做各种的劳力，然后回家他就一天到这个苦工就跟他抱怨，一直抱怨，抱怨什么呢？说我们今天这个国王真不会做国王，他真不晓得民间疾苦，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些做苦工的人天天做苦工啊，他就发了一堆的牢骚，这是国王从来没听过的啊，因为在王宫里都是对他毕恭毕敬，他们继续做苦工，继续听他发牢骚，天天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国王就说好，我现在到别地方去了。他说好，你随时回来都欢迎你啊，然后继续我们做苦工。没想到过了两三天，皇宫的大马车带了很多珍贵礼物送到这个苦工的家门口。这个苦工人到诚实，他说你送错了，我绝对没有朋友在王宫里啊，我都是做苦工的啊，你送拿回去。结果他就送回去了，结果第二天又送来了，他又把他送回去了。这个国王没办法，第三天真是御驾亲征，他就自己来了，国王就带着礼物跑到他家门口。他一看，哎呦，你居然是国王啊，我怎么给你吃这个粗茶淡饭，还叫你去抬石头做苦工。他就跪在国王面前说，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对你毕恭毕敬，做你的仆人。没想到国王马上把他抱起来说，我太多仆人了，我不要再多一个仆人，我真要一个朋友，能够真正无话不谈，真正能够帮助我来治理朝政。以后把他接回王宫去了。这个小故事我看完了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万王之王在荣耀宝座上统管天地万有的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现在不仅需要朋友不仅需要仆人请问他更盼望有什么？请问朋友在哪里？在这里就是这个什么加州湾区啊，中华归族海沃教会就在这里但愿主真找到我们你们每一位真有心做主的朋友。那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一段圣经因为圣经太多了，讲到怎样与主做朋友。从刚才读的这几节圣经，我们来发现做主朋友的三个要件，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主耶稣说，我把从父那里所听到的都告诉你们了。朋友一定是相知的，知心的，是无话不谈的，仆人是遵命行事，叫他去买西瓜他就买西瓜，叫他买青菜他就买青菜，他是遵照命令行事。可是朋友能够了解对方心里所想的，因为无话不谈，因为是知心，所以主耶稣希望和我们做知心的朋友。他盼望把有关神、神的事、神的计划、神的真理都告诉我们所以凡想与主做朋友的，记住主耶稣等着我们跟他做朋友，要告诉我们神的诸般奥秘、神的诸般真理、神的本性、神自己的荣光。 你从旧约去看，那些跟神做朋友的人，神都把一些特别的事告诉他们。我们从以诺看起吧。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告诉他说，将来神要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要审判这不敬虔的世代。所以以诺就说预言，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的尊严，让不敬虔的世代预备要改变敬虔，等候神的审判。所以以诺就知道神的事，神告诉他。我顺便考你们一下，以诺为神说预言，神审判这不敬虔世代，记载在创世纪哪一章？你们不答是聪明的，因为创世纪没有啊，我是故意要害你们的。那现在考你们，记在什么地方？新约犹大书。对了哈，犹大得到神的指示，知道神曾经指示以诺，所以以诺能说预言。但愿神常常把他的奥秘、神的事情、神的真理多多与我们启发，能够明白。那么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是个义人，神也把奥秘是告诉他，神说必有洪水来到。当时应该是挪亚住的地方一定也跟加州差不多啊，不下雨的嘛，怎么会有洪水来到？我想错了，加州是冬天下雨，不是不下雨，是吧？这个现在不下雨的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雨，然后告诉挪亚去预备方舟，等洪水的来到。挪亚得到神的指示，真的去建方舟，然后神要挪亚传义道，劝勉百姓们悔改。百姓们都笑掉大牙了，是怎么搞的哈？去建这么大的方舟要花多少钱呢？大概是倾家荡产啊！那个方舟你要买木材买多少，然后铁钉要买多少，不知道有没有铁钉了，还用什么钉，要想办法要涂上什么松香什么漆，那要花多少钱呢？我想挪亚大概财产都用完了，就是为这个要建方舟啊，上帝指示他。但是果然洪水来到，那些人就来不及了。所以上帝指示他的朋友很多上帝的事情。亚伯拉罕做神朋友啊，圣经三次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当索多玛俄梅拉罪大恶极，上帝审判之前跑来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听不得了，他的一个侄儿还在索多玛俄梅拉，所以他跟上帝讨价还价，真像朋友一样说，上帝啊，如果有50个义人你还毁灭他们吗？上帝说好，你去找，找半天没有50个，跑回来跟上帝说，请你捡5个啊，45个好不好？他说好，再去找，又找不到，再来捡5个，40个也找不到，再跑回来捡10个，30个好不好？又去找，又找不到，最后再捡20，让我找10个好不好？神说好，你去找，连10个都没有。所以后来天火降下来，不过是把罗德一家救出来了，不到10个人。他跟上帝像朋友一样能够谈话，上帝也把真理指示他。那下面最特别是摩西的，如果各位看旧约的记载，我非常羡慕摩西的描写。摩西死的时候，上帝说，这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仆人，是上帝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这个讲了3次，在前面也讲过，面对面所认识代表真的是无话不谈， 无话不说。摩西上西乃山四十昼夜，上帝跟他无话不谈，无话不说，面对面所认识。做朋友很多种的，那个面对面所认识的真的不多。20年前电脑都不普遍了，我们还是用笔写信的时代，那个时候做朋友可以不见面的，信来信去叫什么友啊，笔友啊，不必见面。20年后没有笔友了，都变什么友了？
网友。
网友没有比笔友好多少，网友也不见面的了啊，那都很淡的感情。因为网友一来一去都是一没有啊，但是不见面。那没有朋友的，那真正见面的也不一定是好朋友。见面打球在一起叫什么友啊？
球友。
下棋什么友啊？这样叫什么友啊？还有。那么见面啊，那比如说还吵架，那还麻烦了。见面不一定是好朋友，真正能够面对面的好朋友真的不多。你回想你这一生呢、啊，我想那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在中学时代，包括大学都很疏散了，大家跑来跑去，也都不大能够深交了。那一种朋友一辈子有几个的话就很满足了，很好的朋友。那摩西跟神是面对面好朋友，摩西在山上40昼夜跟神交往。我们中国话说近朱者什么近墨者黑，那考你们，近神者会怎么样？
白
呀、啊、发光对了、啊、哎，摩西下山的时候不知不觉脸上就发光了。哎呀，不过注意啊，摩西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
知道。
你明天早上洗脸梳头啊，注意看脸上有没有光啊，千万别拿灯光后面照，那你看看有没有慈祥的光芒，看看有没有那种喜乐的光芒，有没有那一种美善的光芒。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哎呀讨厌死了啊，懒得多看了，头发弄完就走了啊。好好去看看神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反射出他的荣光。有的时候当然看不出来了，自己不知道啊，都是圣经从摩西不知道，但是别人知道。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好好亲近神，请问谁先知道？你太太先知道了。哎呦，怎么老公变了哈、啊？哦，他现在脾气这么好啊，还对我不错。那太太也一样，如果你好好亲近神，你就不知不觉这个老公就佩服你了。有一些我们教会呢不信主的老公啊，他后来信主了。为什么信主？他说我真奇怪，太太改变了，这太太怎么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只有一个理由，他常常去教会的，以前不去教会的，以后他说那这个教会力量真奇妙。其实当然不是教会力量，是在教会里认识主耶稣，主耶稣大人改变他啊，他老公就注意了，哇，这样的改变太美好，所以他就跟到教会，以后他也接受耶稣，他也改变。所以要做主耶稣的好朋友，要与主耶稣彼此相知，要做三个字的好朋友，哪三个字？
面对面，
面对面所认识的，面对面与神认识。现在问题又来了，摩西上山40昼夜，我们大概没有，这里有没有山我不知道哈、啊，不需要也上山40昼夜，但是你可以把山搬到家里来。明天早上开始干什么？请你们说了、啊，这就是上山了，对不对哈、啊？上山不是40昼夜，上山多少时间呢、啊？
超过
30分钟，他说超过30分钟，也可以不错了哈、啊，至少30分钟，真的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一直这样劝你们，因为我知道，一般基督徒啊， 不大这样做的，因为这是美国正常统计嘛，12%每天读经，12%，所以今天这里如果100人，大概12个人，这是正常的。那其他的人，请你明天开始变成不正常，那教会就有希望了。真的，这个我讲这些话是，真是，这个苦口婆心劝你们哈，真是如此。你希望灵命丰盛成长吗？你希望真能够得神的赐福吗？你希望能够真在神手中有用啊？你真的要好好跟神交往，成为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什么是好朋友呢？刚才主耶稣自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说人为朋友干什么？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那主耶稣为了做朋友，为了跟我们做朋友，他就真的为我们舍命。他来到人间，牺牲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显明了神何等的爱世人。在座如果还有亲爱的朋友啊，我再一次强调，圣经最重要的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来了，他甘愿舍弃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实在太大了，这个人间都找不到的。很多人很有学问，不一定有爱心，有的医生技术很高明，也不一定很有爱心，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他不一定真有爱心。真正的爱心是基督徒从神领受能够活出来。今天的世界就可惜缺少爱。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他说有4个人坐一架小飞机，一个是非常有名的医生，外科医生，一个是非常有名的大学教授，那一个是非常有名的牧师，老牧师，一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男孩，4个人坐小飞机，没想到突然飞机抛锚了，这个飞机不行了，我先讲不能，快要不能动了，打不着了，怎么办呢？这飞机上面有3个降落伞，那个最有名的医生就马上拿一个跳下去了，他说我不能死啊，下面太多人等我开刀了，我必须要下去，就下去了。然后那个大学教授也拿一个跳下去了，我也不能死啊，这么多学生等着我去教，然后剩下老牧师跟小男孩，这个老牧师就很挣扎了，要不要拿个跳下去啊？后来想想，反正我老了嘛，总要去见上天堂的，我早点去了，他就跟着小孩说：“小朋友啊，你拿着跳吧，好好信靠耶稣啊，好好做一个好基督徒，你跳吧。”这小男孩说：“老牧师啊，不急，这里还有2个降落伞，因为那个最有名的医生拿我的背包跳下去。这个爱心啊，实在是很难得的。但是上帝爱我们世人，上帝的儿子耶稣爱我们世人。上帝爱世人这一句，中文的翻译还不够翻得有力。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副词啊 ，hutos， 副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多么的、何等的、 如此这般的，这个副词中文没有翻出来，中文翻到后面甚至，所以严谨翻应该是翻成上帝是多么的爱世人，上帝是如此的爱世人。英文翻出来了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是很重要的描写啊，上帝多么的爱。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你们的黄牧师啊，黄师母，你看坐在一起啊，真是。如果说黄牧师爱黄师母，请问对不对？
对。
对。如果我说黄牧师多么的爱黄师母，请问哪一个描写比较好？多么的，请你们猜，黄师母喜欢听哪一个？我这样来答哈，这很简单嘛啊！这个黄家松牧师是多么的爱黄师母啊！但你如果你注意的话，请特别慕道朋友啊，这个圣经约翰福音3:16是全本最重要的经文，它是说上帝多么的爱你，多么的爱你，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你，赐给他们。一般朋友啊，那他也是有爱的了。一般朋友啊，比方说这个，因为这个红利安嘛，他是从洛哥来的啊，所以我常这样做例子。比方看到红利安了，红利安说：“黄牧师啊，你这个领带很漂亮啊，领带送给我。”那你们猜我送不送啊？
送
了，人家很便宜啊，送。不对，黄牧师，你这个笔也不错啊，送我，送不送？
送。
手感也不错，要不要？
送。
也送。你们看他人之看哈、啊，什么都送啊。如果我有一个独生儿子，他说我家需要用人。送我到家中用人，我送不送啊？
送
是你送了，不是我送了。我就不能送啊，我怎么可以送呢？是最宝贵的嘛。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真的，独生的太宝贵了。你们中间大概都有独生的孩子，那真是，我就是一个独生女儿，啊，我就知道从小就爱她嘛，啊，从小就保护她，什么都是给她最好的。这是独生的，他念大学以后啊，糟糕了，有一天回家说我有男朋友了，那这就麻烦大了、当然本来是一个高兴嘛，女大当嫁，不过这个看样子快离开家了、看样子快要有给送到别人那里去了。我说那时候我在台湾啊，他在洛杉矶读书啊，那我就特别以后到洛杉矶，我说你把男朋友带来给我看，然后呢，看看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我说你信耶稣没有？这个牧师的女儿都不能跟不信耶稣的来往嘛，信耶稣没有？他说当然信了，我爸爸是长老。哦 ，OK， 第一关过了，长老的儿子总是信主的吧？再问第二问题，我说你真的爱我女儿吗？他说当然真的爱了。我说你将来如果你们在一起会不会苦待我的女儿？绝对不会，保证不会啊，天地保证都不会，不会苦待，不会虐待，一定善待。然后花言巧语说好吧，你们就交往了啊，批准了交往。交往以后他们后来果然结婚了。结婚的那一天呢、他们在洛杉矶租了一个西方人教会，好大的教会，因为这个做父亲有特权，就是把女儿从后面牵到前面，对不对啊？那个红地毯，哇，要走很久，因为很长嘛。我牵着我的女儿就慢慢走，这一路走就思潮起伏。这个从小最爱的一个女儿，就独一的嘛，然后要去送给另外一个男士啊，你就不担心。一路走就一路胡思乱想。那现在突然之间一节圣经到我脑海里面来，在脑海里盘旋， 我要让你们猜圣经哪一节在里面吧。哦，你们猜的很好。没有人猜什么人要离开父母，太心难过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心里一直在想，当天父差他儿子主耶稣来，请你们猜，知道还是不知道他儿子要上十字架？是不是还是要去？那我再三问这个我的准女婿啊，你会不会苦待我女儿？会不会虐待？一定善待，一定爱我女儿到底，我才让他们来往。要是我那个准女婿敢回答说，将来说不定定十字架，那我绝对不牵过去的。所以我在里面就感谢上帝的爱，知道真的神爱世人。那当然，上帝儿子耶稣来了，他甘愿顺从父的旨意。我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么当然，主耶稣是为了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这里劝各位亲爱的慕道朋友，你既然这次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夏令会，我们都是信靠主的，愿意与主耶稣同行，也真的享受主耶稣同行的喜乐、平安和满足，我们就诚恳劝你赶快接受主耶稣啊，请主耶稣到心里做你的救主，把一切的罪交给耶稣，他的宝血完全洗净我们的罪，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让你享受天父的慈爱，享受一切的恩典，而且永恒的荣耀能够让你有份。所以希望今天最后一天散会了，你不要失去机会啊，不要仍然走自己的路。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耶稣这样爱我们，我们做他朋友，基督徒，我们就要爱主，真诚爱主耶稣，跟随主耶稣，做他的朋友，主耶稣就很乐意的会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美好的路程。那我们真正爱主耶稣的人请注意了，所有基督徒，你愿意爱主耶稣的话，怎么爱法子？怎么爱法子啊？最简单、最基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爱法。他是在父的右边，荣耀的宝座上，统管宇宙万有，他一样都不缺乏。他所需要的是我们能爱弟兄姊妹。所以刚才读的经文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主耶稣都是交代你们要彼此干什么？相爱。这就是主的希望，凡是爱主耶稣的人，你必须去爱弟兄姊妹。你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主耶稣基督呢？圣经讲得很明显啊，真正爱神，真正爱主耶稣，一定从看得见的弟兄姊妹去开始去爱他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啊，你要常常去关心那一些真在苦难中的人，真有需要的人，真遇不幸的人，在病痛中的人，或者是因为某些因素婚姻破裂单亲的弟兄姊妹，特别需要我们照顾他，特别需要我们去爱护他。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注意，心中为他们祷告，你能够有足够的财力，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帮助他，你这样子做，你就是真正爱耶稣的人呀。 我跟各位说过，常有机会到欧洲去领会啊，也有机会到德国，因为德国柏林教会，我们那边同工们帮他们十年了，那他们没有牧师，所以我们六个牧师、六个长老、十二个人，我们大概过去十年啊，每两个月派一个去，住在那边差不多两个礼拜、两个周末。跟他们讲道，跟他们培训。那最近这三年呢，派了一对宣教士夫妻，他们就在那边做牧师啊，在那边牧养教会。那当然，德国全体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每一年有一次联合的培灵造就聚会啊。那这个造就培灵聚会大约都有三四百人，都在纽伦堡举行。因为纽伦堡有一个很大的青年宿舍，青年旅社，在欧洲是最便宜的旅社，青年旅社，所以每一年在那里举行啊。我有两次机会领他们这个特会，有一次领完了，他们送我礼物啊，送什么礼物呢？一个祷告的手，不知道各位有看过，也有画成图片的，也有雕塑的，哎，我就很高兴啊。这个很好的礼物。然后他们散会就跟我说，黄牧师，这一个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叫做 Bueller， 他的家离开我们旅馆五分钟就在旁边，里面现在变成博物馆，他已经过世五百年了。这个 Bueller 是马丁路德的朋友，一同支持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一位了不起的画家、雕塑家。那这个博物馆里面很多东西展览，他还画了很多启示录的图像啊。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启示录里面这个什么啊，我们想象都想不清楚的那个四活物啊，那里面的二十四长老敬拜的图，还有那一些几个头的龙啊，通通有图像啊，他都画很多。我就去看啊，那么以后也拿到一份资料，就是说明这个祷告的手他怎么画的，很有意思。原来丢了是一个贫苦家庭长大，在五百多年前学画是很贵的，那是一些有钱人家才能学。那么他贫苦怎么办呢？一面打工一面学。跟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好朋友，基督徒啊，这个好朋友也是贫苦家庭，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同打工一同学。他们说这样子啊，我们学到何年何月，干脆啊，有一个人专门打工，一个人专门学，学好了开画展卖了画，另外一个就不打工了。哎，研究了半天，丢了年轻，那个人年长他三岁，那个年长的最后说，我先打工啊，你年轻又有才华。结果丢了就好好学，那个就打工。三年之后丢了开画展，果然卖了很多钱，第二天就不打工了，那个年长的就去学画。没想到三年苦工让这个手的肌肉受到了影响，僵硬，很多细微的不能画，所以他学学就不能学了。他最后决定放弃，就跟丢了说，我要走了啊，我不能画了，我去做别的事业。临走那一天，他跪在那边祷告，很敬虔的基督徒。丢了从外面回来，他无意间听到他祷告，祷告什么？说神啊，求你大大赐福丢了，让他越画越好，而且将来画的能够荣耀神的名。丢了非常感动啊，就流下眼泪过去抱住他说，兄长，请你不要动，我要把你的手画下来，不但提醒后人要常常祷告，更是懂得弟兄彼此相爱。传说这就是这个祷告手的一个根源。我看完我很感动，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主耶稣爱我们，我们要做他的朋友，当然愿意爱主。怎么爱主？我再一次提醒，教会一定有需要的人，你要去发掘，然后暗暗的关怀，能帮助他帮助他，无论是人力上的帮助，财力上的帮助，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主耶稣的心就会满足，你就真正是主耶稣的好朋友了。做主的朋友，主会更多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就越来越懂得爱人。其实圣经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属灵成长的要求，就是更完全的爱，请各位记住啊！有人来问耶稣，诫命最大哪一条？耶稣马上就回答：第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这叫做大诫命，跟大使命是配合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但是大诫命真正爱神爱人，这是我们基督徒追求极高的崇高的目标。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属灵的恩赐，追求讲道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各种恩赐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那个都是细小的。保罗说过了，最妙的道那就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没有爱，像敏德罗想的拔一般。我有信心能够移山都算不得什么，我焚烧己身去帮助人，若没有爱也没有益处。所以无论什么都不及神的爱充满在心里。当主的爱充满我们，越来越彰显主的爱，这就是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美好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请各位能够记在心里面，这是最重要的。现在讲第三点，怎么来做主耶稣的好朋友。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一段话是跟为主耶稣做见证密切关联。我先说啊，结果子是什么意思？结果子两面的意思，按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上下文去看它，第一很明显是生命的果子，第二是下文后面那是叫做福音的果子。我来跟你们分析啊，什么叫生命的果子？主耶稣说，我是真什么葡萄树，葡萄树的生命借着枝子结成果子。所以基督徒人生的一个重大目标使命，把主耶稣的美善彰显出来。一个树好树坏，你不能够把树割一点下来吃，一定是吃果子。所以圣经说，好树结什么好果，坏树结坏果。主耶稣当然是好树，真葡萄树，可是人怎么能尝到主耶稣的美善？就是我们枝子结出美善的果子，这跟昨天讲都有关联。所以你能够让你的家人，让你的朋友， 让你的同事，让你的邻居看见基督徒的美德的确跟人不一样，能够很谦和，能够很恩慈，能够很宽广，能够很有真理，能够真正按神旨意来活，能够真正乐意的把爱心活出去，你在生命中显出美好的果子，这是第一面。但是第二面，主耶稣常常用到分派你们或者差遣你们的时候，是重在跟工作有关，跟事工有关。下文讲什么？他说圣灵来了，圣灵来了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这是十五章最后两节。耶稣就是要我们去结出福音的果子，见证的果子，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耶稣分派我们去传讲他的福音，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基督，救世主。主耶稣拣选分派我们去，我很盼望所有基督徒是满了荣誉感。有的时候一提到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这就是重担又来了啊！这你们啊，教会又分派我们去传福音，做很多事情，好像太重的担子，其实应该转一转。这是我的特权，这是我的荣幸。举一个例子，各位就会明白。主耶稣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天使能干还是我们能干？请你们回答。算我们还谦卑啊！真的天使能干吗？我们记得来的时候啊，这个Joshua带我嘛，偶尔路上就碰到塞车，对不对啊？好在还没塞很厉害啊！我听说有的时候这边塞很厉害，我们在纽约那边也塞着啊。我算好时间，什么时间千万不要上街啊！走那个到纽约去，有一次。我去领一个聚会啊，我不晓得塞车这么厉害，下班时间嘛，特别礼拜五下班时间。我四点从我家里出门，下午四点从 New Jersey 中部，在长岛的一个教会是八点开始聚会，可能你们猜都猜不到，我九点才到。结果他们从八点开始唱诗，等我吧，唱诗，怎么还不来啊？打这个手机找我，我那天手机没开啊，手机关的我都不知道。结果呢，到处找不到我，打到教会找我啊，怎么说已经出发了，早都出发了。结果他们都紧张了，比如说我是出了什么车祸，人都倒在路上了。结果等到九点，他们预备到九点要散会了，我正好赶到、啊，然后就跟他们一直讲到十点。塞车，请问天使怕不怕塞车？他有翅膀的嘛？啊，好吧，你们塞，我就飞过去了啊。主耶稣好多天使都比我们能干。旧约提到一个天使把185,000以色列的仇敌打败了，一个天使就够了，因为只有这么多仇敌，如果185,000，照样一个就够。我就在想，如果主耶稣一个州差一个天使吧，美洲一个啊，非洲一个，欧洲一个，亚洲一个，现在几个州啊？六个州是吧？澳洲还有大洋洲啊，六个就够了嘛，他一个也够啊，六个就充足有余，何必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啊？我们还差爱顺。但是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也顺便考你们。天使传不传福音？天使传嘛，怎么不传啊？主耶稣降生，谁来报佳音的、啊？天使来了吧？那时候你还没信主来啊，没有人信主嘛，那天使就来了。那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天使也来。主耶稣复活，谁来报告好消息的？又是天使。主耶稣升天，天使就跟他们说了，这位。 这样升天的耶稣，你看他怎样升天，也必看他怎样再来。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天使还来不来？请你们回答。还来。还传不传福音？更是重要的问题了啊！一直到将来大灾难之前不传。将来启示录里面天使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现在不传。为什么不传？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例子啊，埃提阿伯的太监啊，从所谓伊索比亚吧，埃索俄比亚啊，现在的非洲的中部那一带，他寻求福音真理啊，他坐马车1000多公里啊，就跑到耶路撒冷，要听福音，要好好认识真理。结果看到圣殿，哦，很伟大。看到祭司的礼仪啊，看到献祭，也听到读圣经，就没人传福音。他待了一段时间，坐马车回去了，马车就开到往加沙路上的旷野。我想的时候啊，主在天上就看了，哎呀，怎么这么可惜？他快到非洲了，那将来谁去传呢？看看彼得，不行。彼得太忙啊，耶路撒冷这1万多人教会那怎么行呢？在忙准备讲道了，没办法准备。再看保罗，哎呀，保罗更不行，他在打尸体板的，这个还在抓基督徒呢啊，没有人去传，结果打发谁去传？哎，讲错了，我们好好想吧，他先打发谁呀？啊，对了，没人呢，打发个天使来了。所以主的使者就来了，这不远千万里外太空，他应该跑旷野去了，结果没去，跑到半途转弯了，转到哪一个城去了？撒玛利亚城。找谁去了？找腓力，这就对了。刚刚讲腓力在这里，腓力在撒玛利亚城，他在旷野，天使呢不去旷野，却转弯去撒玛利亚城。天使跑去告诉腓力，起来向南走，到那往加沙旷野去。这个腓力听完之后，哎呀，也没搞清楚哈。既然天使讲，赶快去，很顺服。去的时候，圣灵与他同行，看到了这个太监的马车，跑去了。他正在追求呢，追求什么？在读圣经呢、啊，我在读圣经啊，在读以赛亚书。菲利马上去问他，你在读什么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说这讲什么啊？他听不懂啊。菲利马上就跟他讲解了，这个指耶稣啊。所以顺便考你们，菲利圣经熟不熟？
熟。
万一菲利说糟了，我也不懂什么羊羔，这个赶快去问彼得吧啊。那他家不能等着跑掉了嘛。所以请问菲利有没有好好灵修？你们要不要好好灵修？啊，对了，那这个菲利啊，马上讲解哦，这讲耶稣嘛，啊，这就是预言弥赛亚，旧约以赛亚书就是讲耶稣基督来，好，这一讲就明白了，圣灵就做工，他马上悔改信耶稣，还主动要求干什么？哎，这里有水啊，我们要下来，然后就受洗了。我就感觉啊，那天主在天上看啊，他一面很高兴，一面不太高兴。高兴的是，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慕道友啊。这个慕道友有的时候不那么简单啊，他自己开马车1000多公里去听福音，现在你要开布道会啊，你大概先一个月前就要做工了。你的朋友啊，你要带他去啊。先请他吃2次牛排，然后还要啊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呢到那天开车来接他才去嘛，他还摆架子了啊，还有我有什么事啊，然后再劝他去了才去听福音嘛。那我想主很高兴，哎呦，这个慕道友真不简单啊，他自己开这么远车来听到。但是不高兴呢，基督徒干什么去了？这么多基督徒怎么不去传呢？圣殿也有基督徒啊，那个时候教会不在圣殿聚会嘛， 在所罗门廊下聚会啊，怎么基督徒没有这个心呢？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主在天上还是如此啊。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好的慕道友，但是慕道友很多啊。基督徒有没有心啊？我们有没有那个使命感？有没有那个责任感？当然更重要的，有没有那个荣幸感？天使跑这么远做了次要的事情，去找腓力，腓力去传福音，一传就信耶稣，所以腓力是做了重要的事情。上帝把重要的事留给基督徒，次要的事交给天使。这不是单独的例子，你若好好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后面又来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罗马军人百夫长，名叫什么？哥尼流，对吧？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个罗马军人他是一个羡慕犹太文化的人，他就是不拜罗马诸神，因为我们知道罗马是继承希腊诸神信仰，所以罗马的诸神取代希腊诸神，那也是太多的神，他不要，他敬拜独一真神，他好好向真神祷告，敬畏真神，然后他也周济贫困，常常把钱送给穷人啊，神在天上看到这个人很喜欢，但是没有人传福音，因为犹太人都不肯进到外邦人家，怕在礼仪上被外邦人玷污，所以他们都拒绝进外邦人家传福音或者吃饭。结果神实在找不到人了，结果派谁去了？请你们回答，派谁去啊？彼得。那你又跳一级了啊！派彼得之前还派谁去啊？天使。对了嘛，啊，天使，天使这一次来啊比较不一样，直接进到哥尼流家，跟哥尼流讲话了，说哥尼流啊，你的祷告上帝听见了，你的周济上帝悦纳了，但是不行，你要赶快派人去找彼得来。哦，彼得在约珀，他们住该沙利亚，现在高速公路差不多一个钟头，那个时候开马车了，就赶快派人马车追过去，也要开相当时刻。彼得在约珀一个叫西门家在干什么？啊，在祷告。彼得是在屋顶祷告，对不对啊？祷告。上帝真是有怜悯，花很多力量才让彼得去传道。他祷告祷告，突然一个异象，一块大布从天掉下来，这个大布的里面有各种动物，动物里面包括洁净的，包括不洁净的，包括犹太人可以吃的，包括不能吃的。不能吃像什么呢？像螃蟹不能吃，龙虾不能吃。犹太人真可惜啊，这葱姜螃蟹多好吃啊！里面可能还有猪在里面，这个他们都不吃的嘛，都有。然后呢，听到天上声音告诉彼得起来宰了吃啊，这彼得马上就跟上帝辩论神学。这个圣经不是记得很清楚吗？这种不能吃的，不能吃，不吃好，你不吃算了，这个布就收走了。说他又继续祷告，上帝第二次又把这个布掉下来，一样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还是不吃。不是，以后第三次布又掉下来，正想辩论的时候，门口敲门了，什么人来了？哥尼流派人来了，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军官。彼得马上就醒悟了，哦，原来上帝调这个异象给他看，是要他能进外邦人家，不要怕不洁净。 上帝洁净的人不能看成不洁净。啊，彼得就醒悟之后马上跟他就去到哥尼流家。啊，彼得去一讲道，哥尼流全家都悔改信主，然后这是外邦结的最早圣经记载的果子。我常常在想啊，这个天使已经讲很多话了嘛，你的祷告上帝听见了，周记上帝悦纳了，难道天使不能多讲两句福音吗？你要悔改认罪啊，信主耶稣啊，天使会不会讲？上帝要不要他讲？要谁讲？要彼得讲。所以上帝让天使做次要的事，让基督徒做什么事啊？重要的事。那请问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是重担还是荣幸？
荣幸。
哇，海沃教会不得了啊！黄牧师真是好牧师啊，你看把你们带得这么好啊，感谢主啊，那教会一定兴旺的。大家都有传福音的任务嘛，都有传福音的使命，都有传福音的荣誉感。我顺便说，因为今天你们给我很多时间了，我就没办法下台了哈，多讲一点哈。感谢主，我这13年在若歌教会侍奉啊，这是他们若歌来的哈，他们弟兄真的很好，他们呐、啊、真的有心传福音，真有心传福音啊。我前天讲过了啊，除了家长来，早都这个天罗地网啊，这个一没有都给你有了啊，到处都传，然后祷告，然后就来了就做工。我们每个礼拜天有福音班。什么叫福音班呢？专门讲基本福音要道，3个月13个题目啊，每一季就有一次的福音班，13个题目，这题目都跟慕道朋友密切相关啊。比方，为什么有一位真神的存在？为什么人要信耶稣？耶稣是谁？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什么叫做罪？为什么人有罪？为什么人需要罪的赦免、称义？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这么多宗教里面，基督教特点是什么？创造和进化什么关系？科学和信仰什么关系？这些都有专人讲，我想你们中间专家多得不得了，啊，你们都是很好训练，你们可以有一些人专门讲一个题目，啊，那一些对于生命科学很有研究的，你就多讲进化论跟创造论的了解，啊，然后去告诉朋友们，啊，因为目前大陆来的人特别多，大半受这种进化论的影响，无神的影响，你就把很多很多能够证明说明的讲清楚了，这很有效，因为第一关就可以打破了。所以这13个题目下来，相当多人都愿意信耶稣了。信耶稣接着就有受洗班，受洗班就讲这个圣经它里面的真理为什么可信的，然后讲我们祷告是干什么，然后讲我们的聚会，然后讲受洗的意义，然后讲怎么做基督徒，做基督徒的人生事业观，他的人生观啊，做基督徒的家庭观、婚姻观啊，子女的教养，这些事情让一个慕道朋友他就很有兴趣。所以前3个月是福音班，接着3个月是受洗班，然后就有人愿意受洗。我实在不敢有任何的吹嘘，我们每一年都有平均120到130位受洗归主，这几年来每一年120到130位受洗归主，当然有些受洗的家长就回国去了，当然里面也包括年轻孩子长大，我们到13岁才给他施洗。所以上帝的恩典就一直会在里面滚。为什么？ 弟兄姊妹都有负担，他们带朋友来，每三个月大概有50多人次福音朋友来参加福音班。那怎么来的？大家带来的嘛，礼拜天就带来啊，那么开车送他来啊，那很多中午就顺便带到饭店吃个饭，预备一点钱。这个也不要太小气啊，要老吃汉堡啊，啊，汉堡我爱吃就是了，因为来的时候娇西要请我吃汉堡，汉堡我爱吃啊，就是我跟娇西讲过啊，汉堡我爱吃。OK， 当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很有荣幸。我能够把主耶稣见证给别人，我能够带领别人认识耶稣，为耶稣结果子，教会一定兴旺啊！我相信你们刚才都很荣幸的一种心态，海沃教会一定会兴旺，上帝会赐福。当我们有心做见证，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所以教会会继续发展，相信神会恩待各位。那下面我再讲一件事情，主耶稣说啊，分派我们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今天一辈子的辛劳努力没有一样会长存的。你辛苦做事赚钱，你最多银行存款里面啊，后面又多一个零啊，然后再多个零，那不简单的啦，这个100万多个零变1000万了，多零，一天到晚增加零，到最后死的时候都变成零，什么都没有，还带不走了嘛，哪样带走啊？房子带不走，存款带不走，你的汽车田地什么都带不走，真的都是零。想要果子长存有一样，至少有一样，主耶稣讲的嘛，啊，你真的带一个灵魂归主，天上多个灵魂；带10个，天上10个灵魂；带100个，天上100个灵魂。如果你带0个，请问天上几个？哎，不对，1个，你自己要去啊，你也不去。但是啊，你就很孤单了嘛。你到时候黄牧师啊，你分我2个朋友吧，朋友黄牧师一大堆朋友，那你们呢？为什么今生不带嘛？现在机会给你们了啊，所以请弟兄姊妹有传福音的负担啊，这是对你们永恒都有美好的果子，这个果子就长存了，一直到天上，天上长存。你要看重你今天所投资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投资在福音事工上，投资在教会的事工上，整个教会结的果子你就有份了，你就一同可以分红，你能够在整个教会的配搭宣教传福音各面的事工能够一同参与，神就纪念一切所做的功。那么再请各位注意啊，我们刚才没有读约翰福音15章最后2节，那里讲的重点就是耶稣差遣圣灵保惠师来，来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了他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说我们也要做见证，因为我们就与主耶稣同在，我们一同做见证。这话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圣灵与什么人同工呢？与传福音的人同工，这一点特别记住啊！圣灵与肯为主结果子的人同工，圣灵与肯为主做见证的人同工，因为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凡切慕圣灵的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忘记圣经。主耶稣所明确教导圣灵充满一个人， 圣灵能力领导一个人，圣灵恩赐领导一个人，最重要的因素是为耶稣做见证。整本使徒行传是圣灵的工作，而整本使徒行传的一个开端，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什么，这就是圣灵的目的，圣灵来的目的。然后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啊，圣灵降临，不管什么恩赐，他不是为那个恩赐，我们常常搞错了，去羡慕那个恩赐，所有的恩赐能力是让耶稣的名被高举，让人悔改认罪信主耶稣基督，这是最中心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真有一个心要传讲耶稣、见证耶稣、领人归主，你会经验圣灵的大能，这是圣经的应许，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当我们目标错了，我们只是羡慕某一种特殊的恩赐现象，你就不知道圣灵来做什么，那么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那甚至最明显就是切慕圣灵反而弟兄姊妹争吵，这是最普遍的，这是很奇怪的。羡慕圣灵，切慕圣灵的恩赐，切慕圣灵的能力，应该更合一，大家做耶稣的见证。而今天的普遍现象，什么地方讲论圣灵，什么地方有圣灵的一些好像特会等等，会产生的是分裂，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悲的。但愿我们好好与主同工，主必然让他的圣灵充满我们，能力充满我们，恩赐充满我们，圣灵必然引导，像引导腓力，像引导彼得，能马上就看见人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最后要讲，这也是非常重要，主耶稣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父就赐给我们。很多人背圣经专门背这一节，他别的不知道，他就知道无论求什么天父就赐给他，经验是无论求什么天父都不给啊，他就很奇怪。其实不用奇怪，因为这一节主耶稣讲的是有条件的，你不按主的条件当然不给。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各位都知道，说天父是天上的父亲，比地上的父亲更爱他的孩子，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向父亲求饼，父亲不会给什么？石头。向父亲求鱼，父亲不会给什么？不会给蛇。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天父一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儿子向父亲求石头，父亲给不给？这里都做父亲这么多了，你儿子要石头砸玻璃啊，这玻璃好玩哐很响，请问你给不给石头？不给。你父亲这个儿子跟你爸爸求蛇啊，还要毒的啊，毒蛇，爸爸给不给啊？他不能给嘛。今天常常上帝的儿女向天父求石头啊，求蛇，上帝要给你你就惨了，他不能给啊。基督徒妄求啊，上帝怎么给呢？上帝不给。耶稣的条件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你千万不要误解了，奉耶稣的名就是最后祷告完了奉主耶稣的名就完了嘛，那是你不了解什么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如果现在我宣布了啊， 今天中午啊，洪立安弟兄请大家吃牛排，好不好？
好。
但是我是奉谁的名讲这个话？我要是奉洪立安的名，我要先问问他们，哎，你请不请啊？所以我要问他是不是啊？我连问都没问他嘛，你请不请到底啊？所以我不是奉他的名啊，我是奉我自己的名啊，我乱讲的嘛，我只是把后面名字抬出来而已啊。奉谁的名，你要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奉主耶稣的名是这个意思嘛？你乱求乱求，我忘记，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很有趣啊，她刚信主之后啊，她说主啊，我要开始奉献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她说这样子吧，我现在去买 lottery， 我买50张连号的，我让我中第一奖了，特奖中了我就十分之一奉献了。那这个 lottery 要是中了特奖都是上亿的了。他想我如果中了一亿啊，我就奉献1000万、哦、1000万是很大的数目啦、我就奉献1000万。哎，后来想想不对啊，我自己留9000万去给上帝1000万啊。他说上帝，如果我中了这个特奖一亿啊，我奉献9000万，我就留1000万，1000万也够了哈、啊。他祷告，他说哎呀，这又不对啊，好像从来牧师没讲过去买 lottery 来奉献的，不对，更不对啊，不对，干脆50张通通烧掉了，不要了，没，没这么快。结果啊，那一次的大奖没有人去领，没人去领，但是呢，他都忘了他是几号了，他通烧掉了，他就哎呀。会不会是那个50张里面的意思啊？这很有趣啊，很有趣。哎，他后来说，那不管了，反正他也不要不管这个了哈，就反正就没有了。他以后就做这个见证。他说他当初用这个方法，后来上帝没叫他用这个方法。我想你们不要学这个方法，好好去工作、赚钱、省钱，然后奉献是更好的啊。不要那么1000万、9000万，少一点都不要紧啊。如果你妄求，真的妄求，万一上帝给我们了，那有的时候会很麻烦的。啊，我看过一个故事啊，一对夫妻啊，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很少的了。然后60岁，大家一同庆祝60大庆，哇，所有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同事、朋友都来了。很热闹的一个 party， 然后最后一个节目就是要吹蜡烛了，要这个切蛋糕，然后呢，他们说你先许愿，许愿。他们正要许愿的时候，啊，当然这次不是真故事了，天使来了。天使说，你们一人许个愿吧，夫妻啊，太太先，然后先生。太太说，哦，能够环游世界，各样的最好5星级招待。各样的导游，哎，飞机票就来了，什么5星级饭馆的这个招待券，然后各种旅游券都有了，哇，很高兴，该先生了。这个先生有点不够正经，先生说，我真心里想了，我真盼望我太太比我小30岁，不过60岁，突然他变90岁老公公了，还没变，还是60，果然差30岁。如果你妄求啊，那会后悔的，千万不要妄求，不要求石头啊，不要求蛇，那该求什么呢？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来求呢？很简单，主耶稣刚刚讲了嘛，如果你求更多认识神，更知道神的荣耀、神的本性、神的计划、神的真理，更成为相知的朋友，请问你这样祷告上帝听不听？
听。
你祈求我更大的爱心，主耶稣的爱充满我，我能够爱弟兄姊妹， 我能够为弟兄姊妹舍己，我来服侍他们。你这样祷告，上帝听不听？
听。
你祷告说，主啊，我更忠心侍奉你啊，我要为你做见证。结果之啊，一方面满有基督荣耀的生命彰显，一方面带领我的亲戚朋友家人同事邻居来信耶稣。你这样恳切祷告，上帝听不听啊？
听。
所以主耶稣，你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父就要成全，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奉主的名，你要问问主耶稣，我祷告什么，我怎么样是奉你的名能够照做你的心意。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都是与主耶稣做朋友，然后做主耶稣的工作，与主同伴同工啊，这个太重要了。走到将来见主耶稣的面，主耶稣要跟你们说的第一个字是什么，请大家说
好。
啊，对了，下面就知道讲什么了。一听不好赶快跑啊，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所以希望都要好。那一见主耶稣，主耶稣就说好啊，这也好那也好都好啊，就能进到主耶稣的预备的快乐之境了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三天可以一起分享，我是很小的一个弟兄啊，很高兴能跟各位在圣经的话语上面彼此造就。但是我真的要做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请凡愿意做主耶稣朋友的要站起来。等一下啊，等一下，这要好好想。但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慕道朋友，如果你说我今天也愿意跟耶稣做朋友，我愿意请耶稣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我要跟他做朋友，你今天就能成为主耶稣的朋友，主耶稣也必引导你走一生道路。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乐意做我们的朋友，你奉天父的差遣从高天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无比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很感谢你，你又乐意天天扶持我们，做我们的同伴，陪伴我们，扶持引领走这人生的道路，我们十分感恩，给我们力量能够结果子，也给我们权柄能力能够结出果子，我们真是欢喜能做你的好朋友。我特别为慕道朋友祷告，愿亲爱主耶稣把你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使他们很欢喜的来接受这伟大的救恩，能回到天父的怀抱，成为天父的儿女。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我现在要请所有基督徒愿意做主耶稣朋友的，我们站起来祷告，也特别请慕道朋友，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主耶稣朋友，也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爱你，天父爱你，差遣他儿子为你而死，主耶稣已经使你复活升天，回到天父的宝座，统管万有，他在等候你，在呼召你，在寻求你。愿亲爱的朋友不要失去这样好的机会，做神儿子主耶稣的好朋友。我再一次恳切呼召慕道的朋友，你若愿意，请你站起来接受主耶稣，做主耶稣的朋友。亲爱天父，在你爱子主耶稣里，我们是何等快乐，何等有福，因你爱子的十字架，我们得以坦然进到至圣所，我们得以瞻仰父的容颜，呼喊阿爸父啊，何等的大的权力，何等的尊荣。我们感谢天父的洪恩，你这三天 让我们一同敬拜，一同研读你的话。主啊，我恳切求你赐福海沃教会，赐福黄家松牧师，赐福叶传道，还有其他众同工们，众执事们，众弟兄姊妹们。主啊，是你所宝贵的，是你所爱的，但愿海沃教会更像明亮的灯台，照亮主的荣耀，主耶稣的名更被高举，更吸引万民来归向主。主啊，求你垂听我们恳切的祈祷，求你大大在教会弟兄姊妹心里做美善的工，一切尊贵荣耀归于圣父，归于圣子主耶稣，归于圣灵，直到永远。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